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今天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大洋和 Oscar 最近的烦恼。说起来呢，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从去年年底，悠悠还没有离开多伦多的时候，Oscar 就已经发生了这种皮肤过敏、荨麻疹的情况。特别是一到晚上12点，就跟上好了闹钟似的哈，从这个脖子呀、四肢。这个腰腹部大腿就开始起荨麻疹，有的时候严重一些，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呢不是很严重，冒这么几粒儿过20分钟就下去了，也不知道该不该吃药。最早呢悠悠带到加拿大很多这个我特别常用的这个过敏药因为从悠悠小的时候就一直有对牛羊肉的过敏。那到了生了小珍珠以后，又有那么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3点钟准时过敏所以一过敏呢差不多就要吃一个疗程的药所以那个时候我带了很多药是给我自己预备的，但是到了加拿大也一直没用上我就一直没怎么经历过过敏的情况所以这几盒药基本上都被 Oscar在去年年底到今年我1月份离开的时候就吃的七七八八了。没想到呢在今年差不多2月中旬左右呢，大洋也开始起荨麻疹，也开始过敏。有的时候严重一点就像 Oscar 一样是荨麻疹。那有的时候呢会稍微轻一点，就是皮肤一划一个印儿。这个是他此前4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皮肤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我婆婆在她60多年的人生里面也没有经历过荨麻疹，最近呢也出现了，他们差不多前后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最早呀我们怀疑是大家听听我之前的节目我们怀疑是家庭新成员惹的祸，也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新的小鹦鹉玄凤鹦鹉。因为玄凤鹦鹉不同于小型的虎皮鹦鹉，它呢作为这个中型的鹦鹉呢是会产生羽粉的，也就是它的羽毛上的分泌物更多，会产生羽粉和细小的绒毛。那么这样子呢，如果在空气当中或者是积累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密度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引起呼吸道和皮肤的过敏。我记得在他刚拿回家的前一个星期，我每天的鼻子都是痒痒的，每天都要打个喷嚏，从早打到晚。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适应了所以在买了玄凤有一个多月以后Oscar 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矛头针对了玄凤，所以可怜的小玄凤在我离开多伦多之后在厕所里住了2个月，后来还是因为不停的就 Oscar 不停的过敏，那最终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决定忍痛把他送走所以最后是转让给了其他社区的一个朋友那按理说过敏源这个消失了以后，那症状应该慢慢减轻或者是消失了，并没有，不但没有这个大洋也加入到了过敏大军里了按照时间来算，鸟送走了反而开始过敏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奇怪。那以前呢只是找医生去开药，去开过敏药，那现在呢不能仅仅是过敏药了，所以我大洋呢联系了我们两个的家庭医生，又给 Oscar 联系了他的家庭的儿科医生因为有的家庭医生是不接收小朋友的，所以我们是分开的两个小朋友是一个儿科医生我们两个大人呢是一个家庭医生。分别联系了两位医生，说过症状以后呢大洋先被分配去实验室采样做实验那基础的实验呢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安省的医保范围内的就是他做了这个30几种的过敏源的测试但是呢大洋单独加了一个鸟类的羽毛和羽粉的测试这个要多加200多块钱两百多刀然后他自己也加了。 那 Oscar 呢是后约的实验啊，终于在上周两个人都做完了实验，他们的结果也都出来了。大家想知道结果吗？结果就是全部阴性，全部阴性，在我们现在哈国人听来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全部阴性，呵呵。但是呢，对于过敏患者来说，全部阴性就意味着你还是没有找到对症或者引发你这个荨麻疹症状的过敏源，就是罪魁祸首还是没有找到。因为目前的这个检测手段呢，只能检测30几种过敏源，而事实上呢，据医生所讲哈，真正的过敏源，大自然当中你生活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过敏源能够达到1000000种，不可能一一检测。那他就选择了最容易致人过敏的一部分，比方说像植物、花粉、猫毛、狗毛、牛奶麦粉。包括一些这个疫苗使用的基底等等包括一些基础的药物，它会让来给你做提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目的封面哈，这奥斯卡的这个胳膊上就被试用了这些沾有这些剪裁的这个一个的这个试验点哈，都是剪裁。划了一下沾着剪裁的这个小的针划了一下，那么大概过个10几20分钟的时间，看看有没有红肿。那如果没有任何的红肿呢，就是 negative，就是阴性了，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并不过敏。所以他们两个对于各就是基本上现在能检测到的宠物、植物这个食材包括疫苗都不过敏。所以最早我还有一个阴谋论，我说完了，你们三个哈，奶奶、爸爸和儿子，你们三个基因这么类似，又同样都是在注射完新冠疫苗以后发生的这种荨麻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我说所以你们一定是疫苗过敏。然后经过检测之后，医生也说他们对疫苗也不过敏。因为这次已经帮他们检测了基础的这个疫苗应该是对他们没有致敏反应的，哎，所以又这个整体的这个症状，就整体的症状没有任何缓解，根本的原因呢也完全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感叹在多伦多非常非常不方便的就是，像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中医更有用呢？一说这个话题呢，估计又要引战了。我的朋友圈和我的各种同学群里面，因为各种各样的话题最近当然其中中医是其中之一，已经决裂了很多生死之交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展开讲。但是呢，因为奥斯卡小的时候的一段经历，因为他小的时候有过一次蚊虫叮咬过敏的情况，那我们在天津的中医院吃了半个月的中药，我记得当时煮了很多大蝉蜕，就那种蝉蜕下来的蝉壳子。很快就好了，就再也没有犯过。这么多年了，大概是3岁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0年了，中间再也没有犯过。所以我当时想，哎呀，要是多伦多还能买上那么多的蝉壳子，该多好呀！所以最近呢也开始，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中医能给他们调理这些问题了。所以更多的呢，也有可能是。现在医生呢更建议的是，那有可能是体质的问题，是这个情绪和精神的问题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有户外的活动，有体育运动让他们多多出去玩、旅游、远远足，补充维生素，补充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让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改善，通过自身的免疫呢来这个降低这个。过敏的发生，当然呢，也有医生讲这个，过敏呢未必是不好因为这说明你的身体的防线它属于一个高度敏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活得更久，这样的人可能更健康。虽然说他更敏感了，但是他更容易把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因排除之外，或者说至少能给你一个警醒给你拉响一个警报。anyway，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期待他们两个的好消息，期待他们的症状能够早日消失吧。也让我们看看哈，除了在西医现在目前完全没有办法诉诸的情况下，如果在加拿大得了荨麻疹这种慢性的无法康复的，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虽然奶奶在国内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依然在煎熬。哎，这真是很多问题哈，真是人类共同需要面对，但是又无法解决、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悠悠。